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3号星期三，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启程出访亚洲四国，美国众议院谢安达祭拜中国慰安妇，多个太平洋国家就制定规则以避免误判引发的海上冲突达成了共识，澳大利亚保证将继续搜寻马航失踪客机，乌克兰正式取消复活节实行的停火，以恢复反恐行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启程开始亚洲四国之行，在访问期间，奥巴马将争取让盟国相信华盛顿致力于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领土要求引发的安全担忧以及朝鲜核项目将是奥巴马此行的重点。奥巴马将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奥巴马的8天行程从星期三晚间抵达东京开始，他将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与中国围绕东海一组无人岛屿的主权争议不断升级。奥巴马在启程之前对日本媒体说，美国反对任何国家单方面试图损害日本对有关岛屿的管理。他还强调，依照美日安保条约，如果有关岛屿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提供防御。奥巴马在访问期间还将努力与日方一道推动拖延已久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很多人认为，由于日本不愿免除农产品的关税，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很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美国研究机构说，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朝鲜将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首尔期间进行核试验。韩国本星期说，发现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有所增加，这显示朝鲜可能很快将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一些朝鲜观察人士认为，平壤在奥巴马星期五开始访问韩国时将有挑衅行为。他们指出，朝鲜最近曾扬言可能再次进行核试验。美韩研究所星期三证实，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出现新的活动，但该研究所表示，这些新活动看来是不断的移动木箱及材料，并没有达到以往核试验之前所见的紧张程度。有关朝鲜方面的最新动态，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警告朝鲜不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尹炳世在首尔的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如果朝鲜像他们公开所宣称的那样再次进行核试验，就会改变游戏的规则。国际危机组织的东北亚项目副主任平克森说，朝鲜不大可能顾及到韩国的反应。
They've demonstrated a long dedication and persistence and resolve to dedicate a lot of resourc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他说，朝鲜早已经显示，他决心以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期的致力于发展核武器。他们顶住了国际压力、制裁和其他种种状况，所以我认为这清楚的显示，对朝鲜领导层来说，核项目非常重要，他们不会停止或者转换方向。韩国官员说，现在正在准备应对行动。朝鲜有可能会在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访问韩国之际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或者采取其他的挑衅行动。星期五也是朝鲜人民军建军周年纪念日。 有些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朝鲜可能会以宴会等方式纪念建军日，所以也可能会选择别的日子进行核试验。韩国国防部说，由于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有所增加，韩国军队已经处于24小时戒备状态。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涉及到情报问题，所以不能透露他们侦察到的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核试验。
또과거사례도보듯이핵실험을위장한또기만가능성에도염두를두고있습니다유의를하고있고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也有可能朝鲜只是像过去那样装出准备进行核试验的样子。为了判断朝鲜是欺骗还是真的要进行核试验，韩国和美国正在交流相关的情报。朝鲜在2006年、2009年和2013年不顾国际社会的警告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三次都是在朝鲜东部偏远的丰西里进行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现在韩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对朝鲜的第四次核试验。
우리국방부가합참국방부합참이북한의핵실험에대비해서군사대비
他说，韩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加强军备，随时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实验。朝鲜上个月曾经警告说，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新型核试验，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据信，朝鲜一直在研制可以由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的核弹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日本，开始了他的八天亚洲之行。日本是这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是在日本认为美国对美日同盟关系的态度有所改变，并由此感到不安的背景下进行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访问是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共同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的一个机会之窗。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在访问日本期间，奥巴马总统除了参加安倍首相的私人晚宴并举行双边会谈以外，还将出席日本天皇为他举行的国宴。有分析认为，日本给予奥巴马的高规格接待并不是两国友谊与团结的证明，而是日本对美日关系以及奥巴马本人所感到的不安的反应。安倍首相去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不仅惹恼了韩国与中国，而且也使美国感到失望。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美国在亚洲最密切的盟友因为历史问题而不和，也使美国大伤脑筋。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美日双方应该向前看，利用奥巴马这次访问日本的机会，探讨双方希望发展什么样的长远关系。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深呼吸一口气，放慢步伐，一起坐下来搞清楚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认为，目前加强美日同盟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确认为这是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地区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更是使美日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机会之窗。
这个机会之窗指的是安倍出任首相后，日本政坛出现了少有的稳定，而且他在上台后仍然享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在日本都是非常不寻常的。薛日福认为，除了日本的国内因素以外，奥巴马政府宣称使日本成为其亚洲再平衡策略的基石，哪怕只是口头上这么说，也是加强美日关系的一个契机。与此同时，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采取的强势作为，以及乌克兰危机，也使美国意识到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同盟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上达成协议。薛瑞福认为，如果美日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整个贸易协定就会散架。他说，奥巴马需要利用这次访问对日本表明他将如何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向前发展。除了加强美日同盟的各个方面以外，日本还希望美国对中国在主权争端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做出明确表态。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久保文明认为，由于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试图通过武力、恐吓或是威胁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因此，美国有必要对中国试图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做法提出质疑。
When President Obama visits Japan in...
当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我们希望听到一个强有力的、基于原则的实质性演讲。我们希望他谈论，也许在同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的共同努力之下，他想要维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必须不能允许单方面行动或者动用武力。
分析人士指出，除了有机会加强双边同盟关系以外，奥巴马对日本的访问也面临一些地雷，包括如何提起日本的历史问题，以及如何谈论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谢安达星期二呼吁日本政府坦白面对历史，他还祭拜了刚过世的中国慰安妇李秀梅。详细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舒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选出的国会众议员谢安达星期二来到位于洛杉矶县格伦戴尔市的韩国慰安妇铜像前，纪念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随军慰安妇。民间的加州韩国裔美国人论坛组织特别在铜像前布置了一个祭坛，旁边还树立了一面印刷着中国籍慰安妇李秀梅照片的布幅。加州韩国裔美国人论坛的发言人菲利斯金表示，李秀梅是最早向日本政府提出控诉的慰安妇之一。我们认为纪念她的过世非常重要，她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大家要认识到时间越来越紧迫了。根据论坛发布的消息，李秀梅等待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空等了19年，目前山西省对日提起诉讼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88岁的张仙兔一人。谢安达先向李秀梅的遗像献上她带来的鲜花，因为祭坛和地面平齐，香炉放在席子上，谢安达在捻香的时候跪在地上，这是媒体纷纷抢镜头拍摄。西安达指出，在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的行程里，强调慰安妇问题很重要。他说
In the face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erritorial conflicts,
面对日益增多的领土争端和航海、岛屿、领空等问题，我们在当地的盟邦必须更团结合作。而我认为，妨碍合作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无法清楚地面对历史。他说，慰安妇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必须公开承认，在坦白面对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和解，这对日本和亚洲其他盟邦都很重要。他说，规避不能解决问题，谎言也不会带来和解，坦白承认才能改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美国盟邦的外交关系。西安达表示
What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Japan to do.
我要敦促日本把慰安妇的这段历史明白地说出来。许多日本人这么做了，但还有其他人否认历史。有时候你听到日本的名人或者政府官员发出声明，试图淡化历史，甚至把过失归咎到被害者身上。这时候我觉得必须唤起注意，就像格伦戴尔市今天所做的，促使人们反省过去。西安达说，那些试图淡化慰安妇历史的日本人必须知道，这对日本不利，对被害人不公，会对日本当前的需要和地区盟邦的关系起到反作用。今年2月，一个叫做全球史实联盟的民间组织和几个日裔美国人向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没有权利干涉外交事务，要求法官拆除铜像。西安达表示，格伦戴尔市面临拆除铜像的压力，我觉得亲自到这里来表达我的支持非常重要。西安达认为提出诉讼的只是少数人的看法，即使在美国的日裔社区，很多人也承认慰安妇的事实。 西安达说，
朋
友和盟邦都应该坦诚对话，即使是痛苦的话题。美国是全世界移民的国家，美国文化的组成包括大家带来的母国历史，我们不避讳谈论自己的历史，即使我们又融入了美国，我们依然记得历史，这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我们在美国以史为鉴，也给外人带来启发。格伦戴尔市是谢安达的选区。今年1月，他和其他两位众议员发出联名信，要求国务卿克里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发出正式道歉。谢安达不止一次对这座颇受争议的铜像表示支持，不过这还是铜像去年7月揭幕以来他第一次来到现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谋求将美国的外交重心转向亚洲，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在12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之间磋商自由贸易协议。奥巴马本星期到亚洲的4个国家访问，他发现要完成这个贸易协议困难很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生产的汽车行销全球，日本的汽车也畅销世界。美国农场主向海外出售牛肉和猪肉，日本的电子产品远销世界各国。在每天的国际贸易中，所有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太平洋沿岸的12国家目前在协商如何通过削减或取消关税、放松管制来扩大贸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总统加强同亚洲关系的支柱，肯定会是他此行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商务部长潘尼·普利斯克说，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亚太地区向美国的出口商和投资开放市场，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这12个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约40%，占全球贸易26%。但是要达成一个广泛的贸易协议，极为错综复杂，因此一些国家在谈判双边协议。澳大利亚本月同意放松对日本电器产品的关税，东京也在削减对澳大利亚猪肉和牛肉进口的关税。美国和日本之间也在进行艰难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最近说，
我们的谈判团队在抵达之前曾经预料谈判会相当艰难，情况果然如此。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迅速发展，并可能很快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领袖时，以美国为首的贸易努力的部分目的是要展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中国没有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设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人士考斯瓦尔说，
人们一开始谈论的是担心围堵中国，我认为这种担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减弱。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在谈判一项双边的投资协议。
即使现在没有中国的参加，12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在如何共同发展他们经济的途径上要达成协议就已经困难重重。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给您更多的最新消息。多个太平洋国家就制定规则以避免误判引发的海上冲突达成了共识。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加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表示赞赏，但是这项规则预计不会对解决中国与一些邻国主权争端产生直接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来自太平洋地区20多个国家的军方代表4月22号在中国青岛出席中方为东道主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并一致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准则，参与国包括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这项规则针对各国军舰和飞机在海上不期相遇时应采取的联络方式和行动指南做出了规定，以避免误判所导致的事故和冲突。 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论坛上说，海上安全离不开各国的携手合作，
我们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论坛框架下不断深化合作，为共建新型海军关系注入生机与活力。
美国军方对中国加入海上意外相遇准则表示赞赏。去年十二月，美军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与中国舰队近距离相遇，双方军舰险些相撞。参与青岛国际海军论坛的日本代表也因中国加入相关准则受到鼓舞。河野克俊上将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
我们讨论了该地区各国海上力量为避免误判需要采取的措施，并通过了意外相遇时的行动规则，这是我们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星期二通过的海上意外相遇准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军方还表示，相关规则只适合各国海军在不期相遇时应该采取的通信方式和行动准则，对海军因国家主权分歧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采取的行动并无影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在青岛论坛上发言，称美国强烈反对任何国家以强迫和威胁手段解决领土争端。就在本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开幕的同一天，菲律宾民众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前示威，要求中国军舰离开抗议人士所说的菲律宾领海。中国军方一再表示会坚定不移地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最近五角大楼净评估办公室约请相关领域的国际专家学者，针对中国对美国采取所谓的法律战、媒体战和心理战的三战战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份长达566页的研究报告。白邦瑞博士就是这一研究报告的顾问。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军事问题40多年的白邦瑞博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解说了美国方面为什么对中国的三战战略反应迟缓，并从美中两国政治、国际政治、外交、历史、语言和文化的角度畅谈了他对中国军方以及美中两国相互理解之难的看法。下面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专访白邦瑞的第一部分。
您是否能先给我们讲一下，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文、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了呢？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1966年，我就是在斯坦福 University 毕业，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学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然后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博士学位。可是那个时候你想了解中文的话，你必须去台湾2年学习汉语。所以1970到1972年，我去台北的那个所谓国家台湾大学。那个时候许新良还在。
对。
所以你可以说我花一辈子学习中国的文化。
我们现在言归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0多年前就开始提出三战的战略。那么为什么你们现在对三战感兴趣了呢？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as an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国防部每年要对国会提交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这是法律规定的。我们第一次在2011年的报告中提到了三战，也就是说在2003年中国最初提出三战的时候，我们没有立即予以注意。中国政府从2010年开始进行一些活动，跟三战的理论或条例非常相似。三战这种说法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组织单位，我们美国国防部没有这么一个对应的组织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总政治部这样的单位，美国国防部没有政委，没有总政治部。因此一开始我们不理解这是一个什么单位，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非常有权，非常有影响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彼此紧密相连、紧密结合的。我们在美国没有这样的制度。我们美国的武装部队直接听总统的指挥，军队不听任何政党的指挥。美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政党的活动和国防部武装部队的活动必须仔细严格地区分开来。于是很多美国人建议中国也采取这样的制度，即人民解放军应当归国务院领导，归李克强总理领导，当然也是归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但人民解放军不应当用来保护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武装部队应当跟共产党分开。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在美国，国防部长必须是文官，不是现役军人，但中国没有这套制度。因此中共控制人民解放军，而解放军总政治部实际上是中共在军队当中的一个组织。
So this three warfares idea from 2003 that came out of the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三战的思想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在2003年提出的，这让美国人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总政治部，我们没有政党控制军队的制度，我们有各种法律将我们的政党跟武装部队分离开来。我今天给你带了一本美国国防部在2003年推出的《各军种联合心理战大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大纲跟中国的三战有重合之处，这是美国方面在11年前提出的战略思想，但是这两者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异。
白邦瑞博士在这里所说的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军各军种联合心理战大纲与中国的三战战略有巨大的差异，是指美军的战略是军队的战略，与政党和政党政治无关，但中国军队的战略则与中共和中共政治紧密相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三，韩国渡轮翻沉事故造成的已证实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46人。一周前，这艘渡轮在韩国西南沿岸翻沉。潜水员们在岁月号渡轮第3、4层船舱中搜寻遇难者的尸体。这艘渡轮的大部分船体被掩埋在浑浊的海水当中，而且海流湍急。韩国海岸警卫队官员说，潜水员们很快会得到高科技水下搜索设备。目前还有150名乘客下落不明，估计他们已经死亡，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将在300左右，这将是韩国20年来最严重的渡轮事故。遇难者尸体打捞上来以后，被送往附近的济州岛，尸体停放在帐篷里，每次亲属确认遇难者身份时，都能听到哭声。这场灾难使韩国受到震撼，民众广泛对弃船逃生的渡轮乘务员感到愤怒，因为当时大多数乘客尚未离船。在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保证将继续搜寻马航失踪客机。蓝旗21无人潜艇即将结束第一阶段的印度洋海底搜寻行动，迄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说，蓝旗21已经搜索了有关海域的80%以上，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三说，如果无人潜艇没有发现失踪客机残骸，有关当局将对搜索行动加以重新研究。他表示不会放弃搜索，他说应该让这架客机上239人的亲属了解事实真相。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翰斯顿对美联社说，可能很快将部署更强大的商用声纳设备，协助在 4.5 公里深的海域搜寻。船只继续在海面搜寻失踪客机的残骸。星期三由于天气状况恶劣，澳大利亚当局连续第二天暂停空中搜寻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宣布正式取消复活节实行的停火，再次对东部亲俄罗斯分子展开反恐行动。乌克兰第一副总理亚勒马在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说，将采取适当行动，很快就能看到结果。亚勒马说，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保证不会让乌克兰单枪匹马地面对俄罗斯入侵。他表示希望美国的支持更有实质性。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将派600名美国军人前往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向莫斯科发出信息，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安心。乌克兰临时总统已经命令安全部队在东乌克兰恢复反恐行动。在他宣布这一决定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刚刚结束对基辅两天的访问。拜登呼吁莫斯科信守承诺，停止支持乌克兰境内亲俄武装分子。乌克兰上星期出动军队，企图把占据政府建筑的分离主义分子赶出去，但没有成功。上星期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虽达成了协议，但协议并未得到落实，没有迹象显示亲俄罗斯分子做出任何让步。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制裁已经触动到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经济部部长表示，由于投资人将资金转移，俄罗斯的经济产出正在缩减。不过也有一些西方公司没有随大溜，即便是在欧美国家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以惩罚其吞并克里米亚并导致乌克兰东部局势动荡的时候，一些西方公司还是选择在俄罗斯扩展他们的商业运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普京在很多俄罗斯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位具有凝聚力的人物，但是分析人士说，假如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话，普京受欢迎的程度将会受到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对俄罗斯议会表示，对局势感到忧虑的投资人已经将700多亿美元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
全球金融市场目前也非常不稳定，严重的资本流失，在过去两个月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状态之下，投资人不愿意放手投资，经济形势不稳定。
自从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俄罗斯的股票价值已经下跌了不止10%，卢布兑换美元的比率也达到了5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欧盟威胁进一步加大制裁，但是并非所有的投资人都准备放弃俄罗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总裁在会见普京的时候就说，公司将扩展在俄罗斯的运作。
这一次访问对我来说意义不同寻常，因为今天是我们和萨哈林能源公司合作20周年的纪念日，对这一合作我们深感荣幸和骄傲。
在投资分析人士库马尔看来，这并不奇怪，而且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并不是唯一在俄罗斯有着纵深经济利益的跨国公司。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大家彼此相互牵制，像英国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大型能源公司，目前跨国的成分非常的高，假如威胁掐断贸易往来，这些公司肯定不干。
路透社欧洲事务编辑皮埃尔·布伦森表示，西方国家应当小心，不要把北极熊逼得太狠。
要是在经济领域开战的话，自己本身也会受伤，一旦展开全面的制裁，欧洲公司本身也会受损。
这是因为欧洲各国所需的天然气有1/3都来自俄罗斯，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乌克兰的管道运往欧洲。从外交上来讲，如何找平衡相当的微妙，弄不好会引发贸易战，并造成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海盗方面的消息。海盗在马来西亚西部的沿海袭击了一艘日本邮轮，劫持了3名船员，并夺走了几百万升的柴油。马来西亚警方说，6名武装海盗星期二清晨乘快艇接近这艘邮轮，攀上甲板，并控制了大部分的船员。海盗们把大约300万升柴油转放到附近的2艘船上，然后带着3名印尼人质逃走。这艘日本邮轮是从新加坡驶往缅甸，在马六甲海峡遭到袭击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运输航道。 由于加强巡逻和采取其他安全措施，近年来马六甲海峡的海盗袭击事件有所减少，但是去年海盗袭击次数增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浙江省温州市嘉县三江教堂继两个多星期前数千信徒昼夜守护教堂阻止政府强拆之后，4月21号下午开始再有近千名教友彻夜守护，抵制政府强拆十字教堂。到星期二中午，教堂内外已经有几千人。另外，温州基督徒发出护教邀请，呼吁各地教会成员前往三江教堂支援，守护教产，捍卫信仰自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星期一上午开始，温州网友陆续发出微博消息称，温州三江教堂面临政府强拆，邀请各国记者、传媒工作者前往采访，并号召各地教徒前往守护。据三江教会教友介绍，当地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防暴警察和保安，上百辆警车，下午开始封锁教堂周围的道路，现场有消防车、抓人用的大巴以及大型起重车辆。教友表示，各地教徒在得知消息后陆续前往三江教堂聚集，到晚上已达上千人，至22日中午多达2000名教徒涌至教堂守护，到下午截稿时，最多时教堂内外有4000人左右，而政府人员也没有具体采取强拆行动。整夜在三江教堂守护的金弟兄星期二上午向美国之音表示，当晚教堂内有约400-500人唱圣歌祷告，还有人哭泣，而在教堂外面则有大约600-700名信徒穿雨衣或打雨伞在雨中祷告唱圣歌。他表示，他们属于官方认可的三自爱教会，对于政府强行要拆除教堂和十字架感到非常不解，但他们会坚决捍卫教堂和十字架。他说，
我们现在就是一定不管如何，我们都要保护教堂和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底线，也是一种信仰的象征。
今年4月3日至4日，曾有3000教徒赶往三江教堂抵制强拆，迫使当地政府暂时搁置计划，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据报道，完工时间不是很长的新的三江教堂被指是违章建筑，根据浙江省委有关领导的指示面临强拆。在引发数千信徒自发聚集保卫教堂后，浙江宗教委方面与教会达成协议，释放早前遭拘捕的教堂负责人，但要求必须将除主堂外的2栋副楼由7层拆到剩下4层。不过，据三江教会人员讲述，这次政府再来强拆是要拆除主堂，但也有教友表示不清楚政府到底是要拆除教堂哪部分建筑。记者星期二中午打电话给浙江省政府新闻办询问有关三江教堂的事宜，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不太清楚地方上的事情，要求记者联系当地。记者联系温州市委值班室，接电话的男子表示，有关三江教堂凡是违章的都要拆除，但是不愿说明三江教堂主堂是否属于违章。有报道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年初到省内各地考察，看到每个地方都有很大的教堂，上面有很大的十字架，很不高兴。回来后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全省各地教堂的十字架都要拆下来。所以自春节以来，浙江许多地方教堂的十字架陆续都被政府拆除，而曾在永嘉县被列为模范型大教堂的三江教堂也被永嘉县官员要求拆除十字架和教堂顶层的建筑。在三江教堂强拆事件发生后，温州基督徒4月8日发布关于政府强拆十字架及教堂的联合声明，对温州下属的永嘉、乐清、瑞安等地基督教会 陆续收到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通知，引发政府和教徒关系紧张表示担忧，呼吁政府停止拆除十字架和教堂行动，避免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该声明获得全球华人教会和信徒的响应，当天公布的首批签署人就达千人。三江教会的文弟兄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政府的行动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破坏中央政府有关宗教自由的一系列文件的精神，希望各界关注。他说，
政府拆十字架、拆教堂这种行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个没有中央政府的文件啊，也没有浙江省的文件，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凭着一句话来拆，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样做呢，我们是坚决维护我们教会合法权益，不允许政府这样做出一些不文明的一些举动。
4月22日，温州基督徒发出一份紧急护教的呼吁书，指出三江教会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呼吁各地教会成员前往三江支援，守护教产，捍卫信仰自由。呼吁书还说明需要随身携带的物品、教友自我和相互保护的方法，以及遭到特警镇压和被抓后的非暴力应对方法等事项。北京家庭教会的刘凤刚牧师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表示，无论是官方认可的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十字架是信徒敬仰的拯救心灵的象征。浙江政府的行为是对所有教会信徒的亵渎，是在毫无道理地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是愚蠢的行为。他说，
你把这标志给拆掉了，对广大的信教群众的是一种伤害，政府这么做法是不明智的。现在这社会提倡正能量，现在他们在打压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适得其反，使得社会啊出现这么多问题啊，民族还有社会问题呀、这个贫富差距问题呀、都是来靠教会弟兄姐妹付出这个爱来平和的。他把教会这个真正的正能量要打下去的话，那社会要提倡什么了？现在，
另外，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表示，政府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动，主要是对基督教信徒不断增加感到不安，只会令受政府控制的三江教会的信徒看清政府的真相。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台湾太阳花学运落幕以后，中国官员最近在不同场合纷纷表示希望加强和台湾青年学生的交流，不少台湾媒体称之为对台湾青年的笑脸攻势。对此，台湾学生和青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十分支持两岸青年学生加强交流的想法。不过，也有学生提出，中国大陆方面在和台湾青年交流的时候，不应该忽视台湾多元化的声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台湾青年学生因反服贸黑箱而发起的太阳花学运引起两岸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学生参与到两岸交流的潮流中来，更多的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为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努力。主管台湾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表示支持两岸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南华早报说，中国大陆官员的这些讲话是因应台湾学生最近的反服贸活动而展开的笑脸攻势。台湾学生余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觉得两岸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是好事，如果两岸都没有交流，其实对台湾不利。
其实我还蛮赞成的，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彼此交流之后，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台北市青年江先生也表示支持加强两岸青年交流的想法。
不管对方是中共还是欧美国家，其实我是觉得要走出去会比较好。虽然有一些担忧的事情也是不可否认，不过还是要去交流，因为毕竟这个事情要走向国际，这是必然的，还是要去面对接受。
台湾科技大学学生洪玉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支持两岸青年学生加强交流，但是他认为还是要以对等地位来谈交流。
中华民国那时候他们没有灭掉政权，对，所以我认为说以国与国来谈，然后来谈交流，来谈那一些就以国与国的前提都是 OK 的。现在目前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当国家，但是他把我们当作是他们的一个省份，这个以这个前提下，就是不管在谈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台湾大学台陆学生交流会会长潘欣仁认为，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本来就应该扩大，不应因为这次学运，任何一方政府才想来重视年轻人的声音。
像我们一般身边的同学，大部分对大陆来讲都还是友善的，应该说并不会觉得说，像例如说这次服贸协议的争议，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跟中国有任何的往来。可是大家会开始思考一件事情，是说那我们应该要进行怎么样子的一个往来。
潘欣仁说，北京政府想要赢得台湾年轻人的心，还是首先要能接纳台湾内部不同的声音，
开放更多不同样的声音跟他们交流。在实际上啊，就是大陆政府还是都把交流的资源比较摆在我们在台湾说就是国民党系统的青年身上，就是这个在我们自己做两岸交流里面有蛮深的感触。我认为啦，这也是造成现在我们年轻一辈对两岸交流形式有不一样想法的根本原因。
潘欣仁表示，很多中国大陆来台湾的学术交流团体会想参访国民党部或官员，而民进党方面就是很敏感。他说，
北京政府的一个根本思维就是认为说，台湾这边的不同的声音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过去就是在这次学运发生以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实台湾不同的声音的力量是这么的强大。
除了北京方面应该了解台湾内部不同想法之外，时常去四川参加志愿服务的台湾科技大学学生洪玉辰认为，台湾学生也应去了解中国大陆同辈学生的想法。
然后我发现大陆现在的青年学生，他们其实对民主也开始有慢慢有概念起来，就是我们把大陆学生都定位成他们就是一种威权下，然后他们也是一种就是共产主义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其实因为大陆的经济进步，然后他们的劳工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的学生也慢慢的想要让政府知道他们自己的声音是怎样的想法。我觉得台湾学生应该要更加的去了解说，大陆其实也是在一个准备民主开放的一个阶段当中。
台湾大学台陆学生交流会会长潘欣仁说，虽然大部分台湾学生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还是有人支持两岸统一，但是问这些人是否现在要统一，他们还是不要。
那不要最大最主要原因就是认为说，现在整个中国那边体制没有自由，就是不管言论啊、出版等等，这些已经根本的违背我们在台湾这边养成的习惯。所以说就是大家现在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所谓的中国民主化以后，那再来讨论统一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比较支持未来要统一的人会觉得说，这还需要给中国大陆一些时间。
潘欣仁相信加强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是促成两岸和解真正的办法。他说，现在很多议题都因目前这一代人的统独意识强烈，而无法真正理性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他们这一代比较没有历史包袱，可以用更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两岸问题。他说，真正要解决两岸问题，可以把希望放在他们这一代。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日前在台湾放映了他的最新电影作品《美的葬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高行健的最新电影作品《美的葬礼》台湾首映会上星期五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高行健表示，希望透过这部作品试问人类是否能有再一次的文艺复兴。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是吧，到处都是这个功利，是吧，政治蔓延到一切领域，是吧，在这么个现今条件，如何去回归 人的对本真的东西是吧，回归到人性，回归到审美，这就是一个影片发出的呼唤。
高行健说，这部作品企图呈现对于当代史诗灭亡的哀悼，讨论当今不讨论的问题，最主要是希望激发人们思考，而不是给予答案。美的葬礼是一部电影诗，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完全违反商业电影的操作原则，以蒙太奇的方式，透过高行健在世界各地演讲时所拍摄的影像，加上演员的表演，配上音乐和英法中三种语言的独白拼接而成。高行健说，请不要在他的电影里找故事，而要像听一首交响曲一样的自我联想。他还说，这部电影花了6年时间准备，3年时间拍摄，同时在巴黎从1600多名演员当中甄选出38位演员参与演出。美的葬礼是高行健2013年的电影作品，源自于他2年前所创作的一首同名诗。之前他也发表过另外两部电影的作品，分别是2008年的《洪荒之后》，以及2003年的《侧影或影子》。台北故宫博物院长冯明珠表示，美的葬礼非常符合电影诗的形式，高行健拍摄的影像以投影的方式，演员在布幕前表演，一路从世界各地荒芜的地景到现代都市化的景观，都在象征现代化的示威。谈到在台湾放映美的葬礼，高行健表示很想知道台湾观众的反应。他说，台湾已经民主化现代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也和其他国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这个影片也虽然是以西方文艺复兴希腊古希腊以来的这个西方欧洲文化背景作为我这个影片的背景的话，主要的背景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当今世界上，我想韩国呀、日本呀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美的葬礼除了在台北故宫放映之外，还将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国立台湾美术馆联映，台湾师范大学还将举行研讨会。高行健和台湾关系非常密切，重要的著作都已经在台湾发行，包括《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书。他的现代京剧作品《八月雪》2002年在台北首演。高行健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写作之外，也画画和拍电影，以及在剧场导戏。祖籍江苏省泰州市，1980年代末前往欧洲，现在是法国公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随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到北京的国际汽车展，了解最新的车型和概念车，
包括通用、福特、丰田、福斯、宝马等国际汽车大厂，和中国的奇瑞、吉利、华泰、东风等国产车厂在内，共有超过1100部汽车在这个中国最大的车展中展出了他们的新车种。去年中国汽车销售量比2012年增长15.7%，达到179万辆汽车。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减缓，估计中国今年的汽车销售可能降至低达8%左右。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增长已经减至18个月来的最低点，达到7.4%。不过，外国车厂仍然对中国汽车市场感到乐观。配备了较中国本地汽车更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外国汽车产品，不但受到消费者更多的瞩目，有些车型更进一步配合中国消费者的品味和偏好，做出了调整。
我们有来自全世界最好的电子。令人惊讶的是，全世界人们想要的和重视的极为相似。对于福特的 Escort 来说，中国的消费者要的是后座多一点空间，他们希望能够让全家人更便利、更安全的使用。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带动下，这部车也将成为全世界人们偏好的车种。这其实都是因为中国人的爱好所推动的。
中国品牌汽车过去一年来逐渐失去市场，原因不但是因为中国消费者偏好外国品牌，外国汽车开始配合中国人的喜好做出调整，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价格的问题。
大概五年多以前，这些个主流的外资品牌都逐渐推出了这个5到10万之间的，它最低的已经推广到了5到6万这样的一个价位段的一些产品。那么你想象一下，挂着一个这个外资品牌的一个 logo， 那么它的价格比6万还低，跟这个自主品牌形成一个直接的竞争，那自然就是从这个产品竞争上、品牌的这个优势上，外资产品会占优。很多年轻人呢，肯定愿意选择一个外资的产品。
分析人士说，尽管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但过去几十年销售爆量的情况可能不会再持续。纽约银冠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分析师程志远和夏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与摩洛哥最近举行战略对话期间，双方均表示将继续合作，推进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稳定、民主和繁荣。安全保障是任何一个政府对其公民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在这一方面，美国和摩洛哥并肩站在一起。过去十年来，美国一直参加和摩洛哥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国家目前已经扩大到包括非洲和欧洲地区的一些国家以及加拿大。在经济领域，摩洛哥是全世界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伙伴协定的不到20个国家之一，而且是非洲大陆上唯一和美国有着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我们需要在这个有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两国关系。他说，摩洛哥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摩洛哥越来越成为非洲大陆的一个关键门户，因此美国发展和摩洛哥的关系就更为重要。目前摩洛哥已经是非洲国家当中向其他非洲国家投资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今年早些时候，摩�洛哥同马里签署了18项不同的协议，涵盖从小额贷款到大型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摩洛哥在加强北附近这一地区的繁荣。摩洛哥在国内实施的首要国策之一是大力推动创业。克里国务卿表示，我坚信在民众可以自由迸发新的想法，并且可以自由地将这些想法变成现实的地方，人们可以当家作主，自行承担尝试的后果。这样的社会最终成功的几率最高，最为和谐，民众也最为安居乐业。美国国际开发署目前在摩洛哥的援助，重点支持摩洛哥追求繁荣的努力。国际开发署的活动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即改善劳动力的素质，支持政府更加以民为本的努力，以及立即开始改善对摩洛哥未来 至关重要的教育。美国和摩洛哥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价值观，在这个基础之上，两国未来在战略对话的框架下会有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